们再翻到圣经诗篇第六十篇，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诗篇第六十篇第一节：上帝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上帝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苏格谷，基列是我的，玛纳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腓力斯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上帝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上帝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我们请罗牧师正道。
早安，我今早选的是诗篇六十篇。六十篇跟诗篇一百零八篇，诗篇一百零八篇呢，其实是一个啊，像附属品，附属的诗篇啊。我讲附属品，或许对他不大有点不恭敬啊。为什么？因为诗篇一百零八篇呢，我们刚刚读了一遍呢，可能你马上你就会留意到里面其实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跟我们今天的六十篇的段落几乎一模一样，除了一两个字稍稍有些不同之外，几乎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这个内容。那么一百零八篇还有另外一小段呢，是我们上一次读的五十七篇里面的。我们那次读到说主啊是高过诸天，达到穹苍，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愿你崇高，就是从诗篇五十七篇，或者说从诗篇一百零八篇里面的那个段落选出来。所以换句话讲，一百零八篇是两篇诗篇里面各取一段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选用的原因是给大家有一个参考。它里面的内容呢，几乎跟我们之前读过的五十七，跟今天我们要这个讲到所依据的六十篇呢是有关联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一百零八篇的前面有几个小字写说大卫的诗歌。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卫的诗啊，训诲诗啦啊等等，大卫的诗。这边呢特别写了一个诗歌啊，感觉上好像有些不同。其实严格来说啊，我们所讲的这个 psalm 这个诗篇的这个字眼呢啊，它这个字眼是从拉丁字那边过来的啦。原先的含义啊，它这个原先的含义就是指着歌词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个以色列的希伯来的诗篇呢，是的的确确可以谱成曲的，有旋律，有歌谱。那诗篇的内容像歌词啊，过去在中古世纪一直到了改教初期，其实有很多教会所唱的诗歌都是从诗篇里面选出来的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教会啊，他们强调他们愿意 要以诗篇里面的内容作为他们的赞美诗。好，这是这个诗歌原来本身的含义。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六十篇呢，它虽然没有写说诗歌，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大概也都是有一个旋律，有一个调的。为什么？因为它那边明文讲啊，我们特别留意它的前面的小字啊。我们刚刚我们没有直接就从第一节就开始念，我们来留意啊第六十篇的小字。我们看最后的那一小段，最后他讲说调用为正的百合花。这个为正的百合花啊，它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咯，就是把它的原来的一个片语啊，直接把它翻译过来的啊。换句话讲，它是有一个调，只不过这个调的旋律呢，现在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啊。就是这个在犹太人的拉比当中呢，他们也只保留住这个名称，但是你真正说这个调是什么调呢？啊，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注意到了。啊，调用什么修要毁坏，那到底是指哪个调，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所以的的确确啊，诗篇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歌词啊。虽然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啊，但这个不重要了，我们重要的是从诗篇里面的内容能够来揣摩诗人他的思绪，他的情感啊，起伏转折变化。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这个写下来的分享呢，能够得着帮助，能够找到应用在当今这个目前的世代，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这是我们的重点呢。那这一篇诗篇呢，也是大卫的诗。你如果读前面那个小字的前面那一大段呢，他讲什么？他说大卫啊，正在两河流域的那个附近，在哪里？在大马士革，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的北边呢。那离这个犹大地，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了啊，是在北边，就是现在的这个叙利亚，甚至在更上面一点的那一大块的地区，在那边领军打仗的大卫。那个时候啊，我们从这一点点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等会回过去看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在哪里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个地方啊。第八章那个地方其实很短的一段的那个记述，他没有很详细的讲啊，历史书没有给我们完整的整个的背景，整个的经过，只不过从这个地方我们稍稍的看到了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大卫带着军队啊，在那边打仗的，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但是呢，突然底下有另外一个战场啊，对，这个在那边打仗的在哪里？在南边，在以东地。因为他这边讲，他说约押转回，当大卫带了军队在两河那边，在那个北边那边打仗的时候呢，约押是他底下的一位元帅了，是他底下的一位将军，带了兵转回。所以言下之意呢，是有新的战事爆发了。那个地方啊，在盐谷，那个盐谷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在沿海的南边啊，我们说现在叫死海了，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只进不出，所以它那个的所有的那个各样的那种矿物质啊，各种一直累积这么几千年下来呢，累积现在已经变成所谓的死海了啊。你现在人呢、啊、一跳在里面去就浮在上面了啊，沉不下去的了。那个盐分非常高的，原来就是叫盐海，它的这个底下的那一块就叫做盐谷。换句话讲， 那个盐谷其实很靠近犹大地的，就是在犹大支派他们的所分封所分来的那块地啊，就在那个耶路撒冷很靠近耶路撒冷的了。所以换句话讲，他这边呢，以东人呢，在那边趁着机会另辟战场了。所以你看，大卫那个时候他的王国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按照这里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那个前后顺序来看呢，这是大卫初做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君王之后没有多少年。你知道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支派的王，他顶多只做两个支派的王，一直到了他37岁多38岁才正式做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那么那个之后他开始等于说整个王国四处征战来建立起来，那个时候大概他40岁出头啊，大卫还算是相当年轻的。大卫一直到70岁才走啊，30岁登基，38岁才做整个以色列国的君王。大概在40岁出头那时候，他到处征战呢，在跟亚兰那边交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发现呢，他南边不稳了，以东人作乱。这个是我们如果读历史，你会屡见不鲜这样的类似的故事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强大了，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一定会坐立不安的。这个时候，你既然你的主力跑到北边去了，南边的就很可能串联起来，他可能联络了摩押，他可能联络了其他的这个南方的一些几个国家，有一个联军趁这个机会来扰乱你的后方。所以约押转回来啊。那我们在读这个小志里面讲，他说结果还是最后还是打了胜仗，因为他在盐谷呢杀了12000人啊，那个可想那个战事的规模相当大了。因为单单这个以东这个阵亡的人都有12000人，可见两方的部队啊的人数相当的大的，相当多的啊。最终还是打赢了，但是呢，诗篇里面的内容啊，你一读你就感到很不寻常的。这大卫他一开头他就讲，他说：“上帝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所以你一读前面这三句话，你就感受到那个很不寻常的那个气氛了。表示说一开始初的时候这个战况不利的，我想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你的主力已经到了北方，南方呢等于说是空虚了，所以以东人联合了一些军队啊来偷袭你的时候，那最初很可能是犹太人失利，就战场上失利。那这个失利的原因当然可能有很多了，很可能是他们当初的战略就失策了，很可能守卫的那些将士们就失算了，失掉了这种先机了啊。那虽然最后派了约押带了援军过来呢，把战事给稳住啊，最终打了胜仗了，但是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的情况都把它写在他的诗里面了。所以这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啊高高在上，他是君王啊，就是以色列人来讲，他是在上，所有的人在他底下。按道理讲啊，做王的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可以遂行他的意志了啊。 王的命令出来，所有的臣仆都要跟从的。但是其实你坐在越高位，有越多的烦恼，有越多的重担啊，有家事，有国事，有天下事啊，事事你都得关心的，事事也都压在肩头上面。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你可想而知，他在北方啊，初初听到这个送过去的这个急报，他心里面一定急得要死的啊，赶紧重新分配调度，然后把战事给稳下来。他写了这篇诗，那大家回去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有意思的是，《撒母耳记》算是历史的书卷，《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是历史书卷，可是历史书卷里面呢，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丁点大卫在战场上失利、打败仗的那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你如果去找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你找不到他这边所讲的说上帝丢弃了以色列兵啊，因为你读啊，把他刚刚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我们读两遍了啊，你会注意到大卫到了结尾的时候，他还在那边用问的方式呢，才问说，上帝啊，你难道真的丢弃了我们吗？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啊，就可想而知，这个大卫的心里面一直，他在透过这个祷告，他在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你仍旧眷顾我们，仍旧率领我们，仍旧引导引领我们前去征战吗？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从他年幼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从他慢慢在逃亡以后登基，这整个这么长的一段过程里面，他那个时候如果是40岁出头，他15、6岁就被高利就开始走这个人生这条道路啊，也都已经将近20年，已经十多年、2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的这方面的阅历已经很丰富，他知道真正能在战场上面能够打胜仗的，能够在战场上面赢得这个战事的，是因为上帝帮助他们，因为上帝为他们征战。这个对大卫来讲，他脑筋里面他深刻的了解的，所以你看他的诗篇里面所写的前后呼应的，都是以这件事情做一个他的一个心里面呢，一直要提起来，一直要来这个好像用反问的方式啊，既提醒，好像祷告向上帝提醒一样，也警惕他自己，写下来成为诗篇，变成所有百姓能够吟唱的，也等于说教导百姓们，让百姓们真正认识要有耶和华上帝引领我们。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诗篇是很特别很不寻常的啊，也让我们看一个这么样了不得伟大的人，其实他所经历所碰到各样的这种试炼艰难，这种考验，这种忧虑焦虑也是多得不得了，跟凡人一样。我们从这些诗篇里面可以来看他的跟我们一样血肉身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从他的经验里面，从他所写的诗篇，我们来找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的那些心得，成为帮助我们的那些教训。好，我们现在来看这篇诗篇呢里面所讲。不过我在开始之前，我们也要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怎么样来欣赏、来解释啊？我怎么样来揣摩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啊，举两个人物啊，举两种对读诗篇的方法啊，或者是说两种读圣经的一个方法。马丁路德 他 教导过诗篇，大概是他拿了学位之后，他在他的修道院里面呢，啊，他在那个这个 Wittenberg 那个修道院出来之后，他在那个神学院啊教授圣经，大概是他的第一门课，他的第一门课就是教诗篇，所以他还有他的诗篇的讲义。他教诗篇呢，他以后他有一个讲法，他说其实诗篇里面的每一篇呢，都是在告诉我们基督他的位格，基督他的身份，基督他的工作啊，基督就是他的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身份，基督的位格，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工作，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是你如果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主耶稣教导那两位门徒，往以马忤斯路上去的那两位门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旧约里面凡指着他所讲的都跟他们讲解清楚。那旧约里面是遥遥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在那边在预告，而且有许多的预表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概在什么样的时刻他会来，怎么样的时期当中他会来，他来他又要成就什么事情等等啊，这个是在从旧约从宏观从整体上面我们来看，这是一种读旧约圣经的方法。那马丁路德他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不是以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是以一篇一篇一篇的诗篇来看，是不是每一篇诗篇里面每一个段落里面我们都能够这样子找到他指着基督来讲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读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些这个这种分辨这种判别我举第二个人物，这两位都是改教的先锋者了一个马丁路德，另外一位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呢，他把圣经每一卷书几乎每一卷书都写了注释，可能他也讲授过好像约伯记他没有写注释书，但是他用讲道的方式，用好像用上课的方式，他几乎把约伯记都给讲过一遍那这个加尔文大概所写的圣经66卷，他没有说每一卷都写他大概写了这个他的所谓的注释书，大概写了44卷左右，大概在44、45，大概在这个前后他也写了诗篇，而且他诗篇的序文其实很重要的这个约翰加尔文写的诗篇的序文，因为他的序文里面呢，把他自己信仰的一些经历一些过程呢写在里面他没有留下太多自传型的东西，没有，是在诗篇的序言里面能留下他自己的这种过程经历。为什么他从巴黎跑到了这个日内瓦去他其实他不是要到日内瓦定居的，他其实是想要跑到上面那个 Strasbourg， 那只不过经过了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些事情被留在那个地方好，那么这个约翰加尔文他注解诗篇呢，我们举诗篇第一篇做例子诗篇第一篇约翰加尔文完完全全不像马丁路德解诗篇第一篇，马丁路德说诗篇第一篇里面那个有福的人是谁，就是基督那一位不从这个恶人的计谋的这个不跟这个罪人不做罪站在这个罪人的道路，不做这个亵慢人的座位，那一位呢昼夜思想耶和华上帝的话语的，好像栽种在溪水旁的那一棵树，那个这个 有青叶的那种啊，这个丰盛的这个这棵树，他说指的就是基督啊。这是马丁路德他解释的一个方法，但是约翰加尔文不从这个角度来，约翰加尔文纯粹就从这一篇诗篇对着我们讲，我们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这个诗篇里面，像那个诗人他自己的一个体会，他自己的一种学习的过程，到一个地步他明白认识，他把它写下来。所以他的解释法，我们用现在的这个讲法呢，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用历史 historical， 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这个句子的结构，句子的意思本身的意思 literal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啊，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我们必须要就着文本的本身，就着啊它里面的字里行间的意思，而且是一个人写的，这个作者是人吗？啊，虽然他是受圣灵的感动所写下来的，啊，等于说是有一个双重的作者了的背景，有圣灵，有写诗的诗人，双重。那么写下来的意思，可能也有他的对偶的含义。一方面指着基督教，一方面其实就是针对着我们每一位个别读那一篇诗篇的人要学习的啊，所以这个是我所采用的方式。我们读诗篇六十篇，我们之前读诗篇五十七篇等等，都是用这个啊，方向，用这个角度来读的。我们就着这篇诗篇，诗人所写他的思路，他的这个整个的情感的这种转折过程，还有他对着我们所提出来的这种教训训诲，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学。那么这个诗篇六十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些从这里面可以学到的功课。有一部分啊，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可能不在这个诗篇里面，透过诗篇把他所有的这个他能够领受到的教训告诉我们啊。我举一个例，这篇里面呢，你读完之后呢，你会感到有点诧异，为什么大卫没有好像我们在这个举办的，我譬如说我们举办了一个啊营会，结束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开一个检讨会啊，把这个营会有哪一些这个好的地方、优点，有哪一些我们可能 overlook， 我们可能忽略掉的，我们可能做的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我们提出来，大家来讨论记录，成为我们下一次啊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一些原则啊。大卫在诗篇里面没有给我们这个，战场上的失利打败仗，那是死掉人的了，那个是可能是领土都要丧失掉，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情，那他都没有提到为什么，他们什么地方他们要改进。那这个也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大卫是写诗，大卫不是在写这个检讨报告，检讨报告很可能在哪里，很可能在兵部啊，好像我们古代朝廷呢有这个军机处，很可能是那些军机大臣们在那边讨论，在那边写的。真正对大卫来讲，他能够学到教训，他能够真正为他以后他不会再重蹈覆辙，那一定有两层。一层就是他们老老实实这个就事论事，就着战略上的安排，就着这个兵力的分配，就着各方面的军情的刺探，各方面这个军事上面，他们一定详详细细做了检讨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卫透过诗也把他自己心里面 那个、追根究底，它里面的整个对上帝的这种关联呢、啊，与整个国家大事连结在一起的这种心得，他把它写下来。所以诗篇的用意跟这个检讨报告很不一样，但是这两个都需要，你也需要老老实实好好来分析检讨，找出你们失策的地方在哪里。另外一方面，也要能够真正从内心的深处啊，自我要省察检讨的啊。你可以注意到大卫或者是圣经里面所写的诗，跟我们在我们中华的文学里面所写的，我们所欣赏所读的那些诗词很不一样。那些诗词很可能在歌咏，在写风景，多半呢是写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但是圣经里面写的诗，就是说那一些文学的作品呢，多半跟什么有关？多半都是在人事时地物，人事物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诗篇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与上帝，事情与上帝，这个整个的是有上帝在当中的，就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不同啊。他不是纯粹就是只讲他自己的一种感受啊，或者是他与事情与这个事物之间的他的一种啊，这种好像互动，他的一种啊心里面的心得。他不是，他所写的中心点是他与上帝，上帝与他所经历的事情，整个合在一起的中心点在上帝。那我们读这一篇诗篇呢，也应当从这个角度我们来体会来揣摩。那我把这个六十篇呢，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的段落，这个三个小的段落里面呢，其实都有一句很紧要的话。我把三个小段落以其中的一句话来做一个代表。你看啊，第一小段呢，一到四节，他这边讲一开始大卫呢就把这个真正真实的情况，最初最初真实的那个的情况呢，他把它写下来。而且他提到了，他说上帝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使地震动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写到这里呢，是他把那个整个经过他把它写下来。他开始在上帝的面前，他追问一件事情，不是在追问上帝，他追问他自己。透过这一段写下来的诗篇公布给所有的百姓，也来一起能够吟唱，也让百姓们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说，这个裂口啊，为什么裂口？可能是地上地震所裂出来的裂口。因为它前后都是讲什么使地震动、地摇动啊、崩裂。其实写诗呢，他用这个是做一个这个寓意的这个好像代表一样。他用这个来讲明呢，好像先知口里面所讲的那个破口，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如果与上帝的关系出了裂缝了，与上帝的关系啊有产生问题了，怎么样呢？就是偏行自己的意思，不照着上帝的吩咐，不照着上帝的命令而行，他们开始偏行己路了。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了破口。而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先知的这个工作就是要站在破口那边，要堵住那个破口的。所以他们透过他们的传讲，要提醒，要警惕，要好像用这个乏龙正愧一样，让百姓们呢醒悟过来，知道说我们走偏了，知道我们已经背离了上帝，上帝已经掩面，好像不顾我们了。那大卫他用这个字眼来讲，说你求你将裂口 医好。他这个里的裂口其实就像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那个破口的那个含义意思一样，灵性出问题了，是信仰上面出问题了，灵性上面出问题了，是以色列百姓们或者是说这些领导的这个在上层领兵打仗的大卫跟他的将军们呢，他们出问题了，他们很可能太自大，他们很可能太自信了，他们很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的战场上面的顺利呢，无形中飘飘然了，可能骄傲了，就忽略掉这个可能的这种潜在的危机在那边，在南方，他们可能忽略掉，他们可能认为一定没有问题的，我们倾全力到北方，先把那边给处理了，然后再来顾其他的地方，很可能自大了，这个是裂口的可能性。所以大卫他写呢，他说：“求你将裂口医好。”那这一第一小段一共有四节了，它的代表的经文是第四节。这里讲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你知道，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一个地方，还没有到这个西乃山之前，他们已经打过仗了，跟亚玛利人打过仗。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还有点印象的，他在那个山上啊，他什么时候手举起来啊，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就打赢，他的如果手发沉垂下来呢，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就落败，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搬个大石头把他挡住，让摩西的手一直这样撑举着起来啊。那之后啊，打赢了，摩西筑了一座坛，他称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做耶和华尼西。大家听记得这样的一个片语吗？啊，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几处啊是有这种片语的，好像耶和华以勒，那是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耶和华他会预备的。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这个旌旗原来就是旗帜嘛，军队啊都是靠旗帜来互通，这个那时候没有这个无线电了，那时候都是靠很多的旗帜信号来互通这个信息啊，用声音或者用视觉来传递很重要的军情的信息。这个旌旗也有一个标志，代表是大家归属在同样的一个这个领导体系里面，是以色列的军队啊，可以分辨的清楚的一个身份的代表。所以旌旗这边所指的是透过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呢，是归属于耶和华上帝。前面他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呼应，前面他在祷告，他在他的写诗里面表达他的心声呢，主啊，你丢弃了我们吗？你好像把我们丢弃了，使我们破败了。这里呢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求耶和华上帝把他的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来彰显真理，为真理扬起。其实呢，这个为真理扬起还有这个旌旗都是指着耶和华上帝自己的。你说真理，谁真正是真理的那个本体呢？才是那个真正拥有真理的，就是耶和华上帝。我们领受他的旌旗，表明我们归属他，表明我们能够见证他，我们能够宣扬。这里面他用这一节呢，第四节是第一小段里面的一个代表的经文，来呼应对照前面的那些反面的那些句子。你丢弃了我们吗？你使我们破败吗？求你把旌旗赐给我们，来见证我们是归属你的，你是领导我们， 我们也能够为你的名来宣扬。啊，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呢，是从这个第五节这边开始，啊，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啊，五六七八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我们以什么样的经文做它的代表了？一个最紧要的经文在第五节，在这一小段啊，第六节，在这一小段里面的这个第二句话，他说：“上帝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你如果读那个小字呢，他的那个“说”字啊，是叫做应许我，所以他这里面所指着的是上帝指着他的圣洁应许大卫，应许诗人。所以他底下他就讲，他说呢，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我要丈量数个谷。换句话讲，说这些东西啊，都属于在以色列的版图里面的，啊，或者是我要夺回来，或者是我要拥有，或者是我要巩固的。所以他就把这边都写下来，啊，这个是耶和华上帝指着他自己的圣洁应许我。我们之前讲过，上帝指着自己启示，他为亚伯拉罕，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献以撒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耶和华上帝指着自己启示，因为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好几处类似的片语，说耶和华上帝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耶和华上帝指着自己启示，只有两三处呢，讲耶和华上帝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这边是其中一节。那这一节因为他在诗篇108篇，他 duplicate， 他重复了，所以那边又出现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先知在另外的一篇诗篇里面啊，在这个诗篇89篇35节那边，他也用到了类似的经文。他说上帝他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我第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这是在诗篇89篇第35节的地方，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回去大家可以对照着参考看。圣经里面只有这三个地方，60篇、108篇还有诗篇89篇，只有这三个地方提到上帝指着他的圣洁启示，指着他的圣洁应许。那这里面所要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所要讲的就是他指着自己应许说，他指着自己啊应许大卫。所以第一段里面的那一句话说，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这个是也是以耶和华上帝为主，是求他把自己的旌旗赐给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归属于耶和华上帝，能够扬起他的旗子来做见证的。第二段的这个最重要的经文还是以上帝为主，是上帝已经指着他自己的圣洁，就是指着他自己向大卫应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段话，这大卫他写的第二段，上帝指着他的自己，指着他的永生，指着他的圣洁应许的大卫，就好像诗篇89篇所讲的，他绝不向上帝绝不向大卫说谎，言下之意没有更改的啊。借着两件事情呢，要说明上帝所起的事，上帝所应许的没有更改的。那这是这个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最后的第三段，从第九节这边开始啊，一直到最后第九，一直到第十二节，这是 这一篇短短的诗篇的第三段。那么你说这一段里面有什么很紧要的经文呢？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啊，会感觉到不起眼，但是这一节经文就着带兵打仗的大卫来讲呢，这一节最紧要。在第九节他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领我到以东地。就换句话讲，他透过这一句问两句问话，他其实要表明一个意思。就换句话讲，你说谁呢？就是上帝，就是主耶和华上帝自己啊。而且他认识到一点，这个上帝带领打仗啊，不是好像监军在后面压阵一样，是他领的，他在前头领的进去的。我们举一个旧约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约书亚他带了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了，过去了啊，预备好他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那个时候突然呢，前面有一个彪形大汉啊，在他面前，这个约书亚很快的反应就是拔出刀来呢，就跟这个他所看到的这一位勇士呢讲，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对方要与我们对敌的啊？结果这一位呢，他讲，他说，我是来率领你们的，我是耶和华军兵的元帅，我是来率领你们的啊。所以从人的反应来讲呢，就是你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还是站在我的对面对立的那一边啊？但是那个是显现出来的，很我们所能够明白体会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了啊，就是还没有成为人，到降世为人之前，以人的形状啊，人的形象显现的那位耶和华上帝啊。这一位呢，他来，他也不是说我来帮助你，我帮助对方，不是，我是来率领你们的。那这个就是这里面这一句话，这个我们可以对照去体会的那个里面的含义。大卫他讲这句话，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答案就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就是主耶和华自己啊，他能够领我，他在前头带领我们。所以他底下的句子都按照这个思路写下来。他说，上帝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上帝，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其实就是在从反面来重述他前面第九节里面所讲的，谁能够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够领我到以东地呢？我们要靠人吗？靠人的帮助吗？不，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只能够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所以这是这个六十篇的诗篇，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在这个把它分段加以解说。我们现在快快进来啊，说这篇诗篇，那这篇诗篇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啊，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这个处境是不能够复制的啊，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也不会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像大卫一样领军打仗，我们也不会碰到这种战场上面的事情，大概是不会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这个真正像大卫的这种人生的历程，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你说那我们读了，今天我们读了这篇诗篇，我们能够从当中得着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可以整理出几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裂口，事情出问题了，我们碰到了，很可能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所反省检讨，很可能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走了差了， 才会有破口出来。当然不一定说一定是我们出问题，好像约伯的事情，约伯的事情 是上帝允许那个这个考验临到他，他变成上帝的一个见证，在他身上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这种苦难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意义在那边的，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因为罪的问题，但对我们个人来讲，从大卫的这个例子上面来看，从大卫的教训上面来看，如果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信仰，可能是我们的过犯，可能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犯了罪，那这时候有裂口出来，那我们得到上帝面前，像大卫一样，求主能够来医好这个裂口，求主能够使我们重新能够复兴起来，从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从这里啊，也让我们看这个，从这个诗篇里面所写的呢，我刚刚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一些分析，它的那种判断的一些分析啊，一些计划，一些这个筹算，多半按照我们这个传统古人所讲的，大概我们会考虑三方面，叫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我们这个古人是这样讲，这是孟子啊，他讲的，一定有一个天时，一定有一个地利，就三个因素，一个就是人和。如果天时这个时候时间不对，时间点不对的话，那很可能你从人数上面来看，你占有绝大的优势，也不见得你就能够讨到什么任何的便宜啊。如果地形险恶，不占地利之便，那也不行啊。所以有三方面：天时、地利、人和啊。当然，这里面又有这个等差的关系了。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照着这种方法来看，天时地利人和就只局限在什么？只局限在人事时地物，就是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所会采用的这种方式，这种策略。而有信仰的人一定要把上帝拉进来，一定任何事情不能够只顾这个人世间的各样的因素啊，这种人事物这方面来考量，一定有上帝要拉进来。就换句话讲，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自己的信仰啊，这个你要把各样的事情考虑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能够把它忽略，不能够把它摆在一边的啊。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像圣经里的诗篇呢，几乎每一篇它都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不是只单单从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从我们交往的人物，从我们处理的事情啊，从我们所拥有，从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事物上面，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不可以的。那一定有你的信仰要进来，有上帝要你信的对象要拉进来。那么第三个呢，他这里讲说人的帮助是枉然的，也提醒我们，当然我们的俗话讲啊，在家是靠父母了，出外要靠朋友。你说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有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大家要能够同心。所以人的帮助，你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当然扮演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卫他这边所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来看，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上帝把我们抛在一边，你再有一个梦幻的一个团队啊，你事情一样做不成，是这个意思。就如果上帝丢弃了以色列人，如果上帝啊就任凭任性放任大卫他们自己 放任大卫和他的军长自己去弄。那你想想看，再有多的军队，再有训练这个有素的这种军队，再有什么样的这种盟邦来帮助，在战场上面有什么用吗？在战场上面能够打胜仗吗？没有的。所以是从这里面来看，再一次要提醒我们要倚靠上帝。在这边讲我们要倚靠上帝，所以我以第十二节里面的那个倚靠这个词呢，作为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啊。从这里面要注意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上帝一定要介入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而且要依靠他。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所整理出来的一个简短的对我们自己的帮助。我们下一次我要继续就两篇的诗篇跟大家分享，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三十四篇，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先预习读诗篇五十六、诗篇三十四。盼望我们一系列一直用诗篇里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切磋揣摩诗人他写这个诗他的感动所留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受教，我们也愿意能从诗人所写的，我们能够尽量揣摩，尽量能够体会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各样的经历，所带给他的教训，所带给他的感动，所带给他在人生的路程上面他的一些醒悟，他觉悟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应当要依靠你，应当要有主你自己的引导，应当要求主你能够来医治这个破口。我们也要学，从当中学到这些新的，从当中得到教训，能够受训诲，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